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中两国如果真的决裂，究竟有没有国家会和中国站在同一边？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过境美国，与马英九访中祭祖撞期，这背后是否折射出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点快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已经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乌克兰进行访问，并希望习近平和他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他想和习近平谈一谈，并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在乌克兰见到习近平，这也将是两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会面。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热点快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东尼，你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的副教授陆正峰教授。陆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首先先请教王威正教授，你怎么看？当然我们知道北京之前提出了这个12点的和平方案，那么习近平也刚刚去莫斯科会见这个被国际刑事法提引战争罪发出逮捕令的普京，如果习近平真的访问乌克兰会见泽连斯基的话，他能够当公正的调停人吗？请教您的看法。
是前一阵子中国推出的所谓的12点的和平的方案引起了很多的注意，那但是我看起来的话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这样讲呢？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俄罗斯去，那时候有一些人会想说，如果他能够真正的展现出他一个公正无疑的这个调停人的身份的话，他或许会在访问俄罗斯之后到乌克兰去，或至少会跟着 Zelensky 通个电话，结果他没有。所以在我看来的话，他前一阵子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特别是当这个普京正被这个国际法庭宣布是制裁的时候，他到那边去访问的话，他的目的其实是非常的自私的，就是说他希望说这个在中美这样子两个集团形成对抗的时候，他要确保俄罗斯在这个战役上不会输掉，就是俄罗斯不能够太弱，但是他也不能够让俄罗斯太强，所以他去的话很显然就是更加增强了这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那么现在既然Zelensky 邀请了习近平到乌克兰去，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他会不会去？我估计他不会去，因为第一个，现在乌克兰那个形势的话，这个对元首的到访的话，安全是要很高的考虑。第二个就是说，他习近平他在这个十二点和平方案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一个偏袒俄罗斯的一个方案。那他要乌克兰怎么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的话已经占据了乌克兰大概20%的土地，所以这个的基础难道是割地赔款吗？那来自一个就是自命为说是这个消除这个百年耻辱，这当初清廷的割地赔款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政权的这个主席去做这样子一个和平的一个倡议的话，我觉得是蛮讽刺的。他如果有可能跟泽连斯基的话可能通一个电话，那表示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我不觉得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如果说要有一个比较更公平的那个重建这个调停者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像瑞士甚至于像印度，我都觉得可能会比中国更加的公正。
好的，那么卢正峰教授，刚才王威教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根据这个习近平的和平方案，这个现状停火的话，其实是偏帮这个普京，是对乌克兰不公的。不过现在泽连斯基发球了，现在球到了习近平的这一边，你怎么看习近平要如何接这个球？他真的会去乌克兰见泽连斯基吗？他如果去了的话，能当公正的调停人吗？现在还有其他可能选项的和平方案吗？请教卢正峰教授。
对，这场俄乌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乌克兰其实也一直在希望就是中国可以帮助他们来和平解决这一个战争的发生。不过习近平是在他的3年任，习近平是在普丁 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了以后，他访问了俄罗斯，然后在访问之前散布的讯息是他有可能可以跟泽文斯基通电话。那七大工业国国家的这个元首甚至是夫人都曾经在这一年多访问过基辅。那最后这一个是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岸田文雄要在五月广岛的 G7 来举办七大工业国的峰会。那如果这个是美国在后面所支持的这个西方的阵营国家的元首都到基辅，那习近平去过了俄罗斯，然后提出了政治解决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十二点的这个倡议。那如果习近平这时候到基辅，当然是会给外界国际媒体会再有一个错误的讯息，所以我支持像王教授说的，去的可能性不高。那他是不是可以担任一个公平的第三方或是一个公平的调停者，其实也是在挑战着中俄的关系，也挑战着习近平跟美国的关系。那这当然如果战争可以在未来的几个月，因为西方国家已经提供了坦克，那将来可能还会提供战机，这个战局的这个整个的逆转，以及包含普丁被国际刑事法院是以这样的通缉犯来追缉的话，那习近平在这个中俄的这个关系里面透过这个战争，他其实是最大的获利者。那美国其实警告中方不可以提供军火给这个俄罗斯，那也可以看得到美方其实也有一些智库学者提出来说，如果这个东方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话，有可能美国可以透过这个航太产业可以制裁中国。那这是晶片继这个贸易战之后对中国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基本上认为习近平即使想要去基辅，不过现在的国际的这种西方国家美国跟欧盟七大工业国家所设下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年多的一个民主对抗这个独裁，可能让习近平很难真的可以成行到基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卢正峰教授还有王威哲正老师两位的热点快评。那么有关于这个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到乌克兰会面，究竟他会不会去啊？这个后续发展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好的，继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是，就在中俄联手打造全球新秩序之际呢，美国总统拜登倡议的第二届民主峰会在本周拉开帷幕了。全球共有121个国家的领导人受邀，捍卫民主反威权是这一届民主峰会的主旨。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在独裁者结成同盟之际呢，美中对于国际领导权的争夺也处在一个紧张的时刻。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在推特上贴出了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针对中美关系所发表的一段演讲。傅莹是呼吁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脑袋想清楚，中美一旦闹到了决裂或是分道扬镳的地步，到底有没有国家会选边站到中国的这一边。傅莹还奉劝中共别老是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傅莹有关中美关系的这段谈话呢，也被中国的网友截录在微信上发表，不过随后就被删除了。傅莹身为中共前外交部的副部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这番呼吁为何遭到封杀？一旦美中闹翻，究竟有哪些国家会和中国站在同一边？中国的大国外交现在是否已经被习近平给带进了一个死胡同，却还没有外交官能够说出实情的地步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教授。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东尼您好，卢教授您好。
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的副教授卢正峰教授。卢教授欢迎。
东尼好，王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刚提到中共的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啊，他针对这个美中关系的这番谈话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封杀了呢？
我觉得傅莹的这一番谈话在这个中共现的一言堂中间的话，可以说是难得的一股清流啊，可以说他是讲真话。但是很可惜，就是说现在在习近平他的有一个个人理想那个抱负非常强盛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他比如说他提到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后他分析国际形势的话是东升西降，然后他自命为是这个带领中国这个提供人类这个中国方案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的话，蔡霞的话听起来是真话，但是不免有这个忠言逆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让我感觉到很关切，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大家这个中共体系里面报喜不报忧，然后大家揣摩上意，这个要顺着这个习近平的思路或他的想法去做的话，这样中共的这个决策的话会显现高度的个人化。那事实上的话，对于这个中国要推动，就是说他的外交来讲，或者对其他国家跟他交往的话，其实是有很高度的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嗯，好的，也想请教卢正峰教授，当我们提到这个傅莹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一针见血哦，请您具体谈谈，像他说的，如果真的美中两国真的是闹翻了、决裂了，究竟会有哪些国家会在选边的时候和中国站在同一边呢？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拜登总统这个倡议的民主峰会有121个国家参加，有哪些国家会选择在美中对抗的时候站在习近平的这一边？请教您。
就是对中共哈，其实还是有一些铁杆国家会支持中国，更何况这个中国基本上在全球的这个政党外交，其实在过去习近平甚至在胡锦涛的时候也着力很深。那傅莹曾经担任过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外事办的主任，其实他在过去在驻英驻澳还有担任那个外交部的这个亚西斯的这个部长、副部助理部长的时候，其实他对菲律宾也好，或者是南海的议题，其实都有在国际上帮北京的外交跟西方进行很好很多的沟通。他在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的眼里，在美国或是在澳洲、在英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可以跟西方沟通的。这个当然跟他应该是属于胡锦涛时代的外交人员。那习近平其实在上任以来，其实他跟过去的学者比较，跟胡锦涛时代的学者或者是这些派系的关系，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不属于这个习家军的这一派。那中美关系，他提到这个希望中国的民众可以省思，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对于广大的中国粉红或者是这些网民，不要操作过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去思考，就是说在三年疫情的情况之下，这个美中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下来，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是不是真的经济可以复苏，是不是可以真的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这个强国或是大国的这个外交，中国必须要想清楚。所以如果他是核心的这个对北京中央有提供建言的影响力的话，这个话我想北京的高层会听到。那如果这个在这个网络上被删除掉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不希望他这个发言能够发酵。所以中国在国际社会如果会有铁杆支持他在选边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非洲国家是他最近会着力比较多。那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里面，在联合国的投票里面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的国家，应该也是北京现在想要去巩固的一些对象。
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除了刚才卢正峰教授点出的这个中国过去传统这个培养出来这种职业外交官和现在习家军这种战狼外交风格的之间的路线外交路线之争之外呢，您怎么看世界格局现在出现这种所谓集团化的现象，好像裂解成了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秩序，还有以中国为首的像是俄罗斯、伊朗、朝鲜，像刚才这个卢教授讲的非洲国家或其他会支持俄罗斯的南南国家或金砖五国等两大集团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从一个国际政治的格局来看的话，现在国际的局势是两股势力的一个合流。那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权力转移，就是power transition 的这一个时。那么权力转移的时刻呢，就是有所谓的这个保守现状的这个国家，那当然就是美国，它的力量很快就要被一个新兴的挑战国，那就是中国要超过。那这个这个美国的话希望能够维持它的优势，那新兴的挑战国的话希望能够取而代之，所以这是一股势力。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国力的这个运转之外，这因为习近平也讲过东升西降嘛，所以在他看起来的话，他的这个形势确实是如此。那么就是除了这实力这个演变之外啊，还有就是说 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意识形态似乎又重新回来的意识形态的话，在冷战的时期是跟这个国家的权力是两个是那个非常紧密的靠近，现在的话又有这个紧密靠近的一个现象，就形成了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以美国、西欧、日本啊，还有甚至于还有一些中东欧的这北约的国家，他们为主。然后中国的话，它过去在冷战时间，它是自诩是以这个第三世界的这个代言人啊来自命，但是现在的话，它由于说它希望能够领导这个广大的世界，甚至于取而代之，所以它变成另外一个集团。然后这个集团的话，基本上来讲是反民主。所以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民主跟反民主这样的两个集团，然后他们的话牵涉到他们权力之间的一个演变，这是我对于目前的局势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好的，感谢王维珍教授。那么卢振峰教授，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傅莹，他在他的这个演讲中还有另外一段有关中美关系的谈话，也引起了网上很多网民的反思。他这样说，他说我觉得不应该要这个老是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面，因为这个美国是不是衰落了，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中国是决定不了美国衰不衰落的，也不会因为你天天说人家衰落，人家就会真衰落。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也很多，不要总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没有必要互踩。中美两国现在应该需要解决本国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也需要相互合作，并帮助世界才是大国风范。卢振峰教授，你怎么看傅莹所说的另外一个重点呢？
是这个美国衰退论，应该是从2008-09年这个美国的这个次级风暴哈产生的这个全球金融的这个危机。那最近美国又出现了这个矽谷银行的这个问题
啊，是。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联邦银行还是一样在升息。那这个两三个银行出现问题，其实在民主国家是正常。
嗯。
那美国衰退，确实美国自己有自己的民主体制可以去弥补，因为这是一个开放，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体，它有自动的这种制约的这种民主的机制会运作。那对于一个集权或是对于共产党的这个独裁政权的话，可能就是言论都会一言堂，包含对唱衰美国都会是同样一个腔调。哦，这个久了以后，这种产生集体的这种行动，然后全国产生一致的这样的看衰美国，可能真的就没有看到自己本身国内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房产的问题，然后让经济就业的问题，哦，甚至是整个生活品质的提升的问题。那一直在过度的跟美国产生更多的这种竞争的话，而且又不接受美国提出的这种战略竞争，用公平透明的国际秩序的这些规则来竞争的话，那当然就会让中国的发展产生一些扭曲。所以我觉得傅莹这个谈话，其实要北京的执政当局，其实即使他已经70岁退休了，但是这种谏言也应该要去把它做一些调整。那只有跟美国的关系稍微做一个调整，习近平在接下来这个国际情势或是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才有办法走回去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嗯，
那这样子可能会对接下来的也许是中国的后疫情时代，要再继续推一带一路，要再推博鳌论坛，
嗯，
要再推其他的这种区域的这种，不管他最近提出的有全球安全的倡议啦、文明倡议啦，这三个倡议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让你的强国或大国的这些外交的目标可以达到在某个阶段你达到的那样的一个要求。
嗯，好的，感谢卢教授。那么王维珍教授，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每次当这个美国内部发生问题，不管是银行暴雷，像刚刚卢教授讲的，或是这个校园枪击案，或者是甚至是火车出轨，都会被这个中共官媒拿来作为这个不断是攻击抹黑的这个一个靶子吧。那么你怎么看刚傅莹说的这个反映出习近平一直喊的这个东升西降，以及中共总是利用官媒反过来指责美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这样的一个做法呢？王教授，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啊，有言论自由，所以中共的这个宣传上所讲的那些在美国发生的，比如说这无家可归的人啊，这个校园暴力啦、啊、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的话是一个局部的事实，然后美国社会的话，它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反观过来看中国的话，我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它的外交政策没有丝毫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如果说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这个让国内的老百姓 了解，就是说美国问题很多，然后中国的国力起来了，那个，然后你看，你也不要向往这个美国的一天到晚对我们讲这个民主自由，这个指手画脚的，那显然就是不行嘛。他还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制度最好。如果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一套的话，那我觉得是其实是既然是很可悲，而且也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大国如果他的外交缺乏反省的话，就很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冲动或是很愚蠢的事情。
嗯，
那我回来讲一步，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的他的这个政权的话，几乎已经完全扬弃了这个邓小平时代非常谨慎的韬光养晦，然后在全球化底下能够得到最大效益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我看来的话，是中国现在是有点等待不及，就是说要这个亮剑，然后在国际舞台上面跟大家宣扬说这个中国已经是这最强大然后最美好的一个社会。那么越是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的话遭到的这个反弹更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习近平上台这十年以来的话，几乎本来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环境被这个中共现在搞的就是说四面感觉到说四面皆兵，然后这个就是说他说这个战略环境反而不好，到然后才要扩张他的军力。所以我觉得中共的外交需要反省一下。
好的，继续卢教授，我也想从时间轴拉长来请教您。有人认为说目前这个美中对抗这样的一个世界格局甚至集团化的这个现象，可以跟过去的历史来对照，甚至跟不只是冷战甚至二战之前爆发之前相比，甚至担忧说这是不是一种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一个前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历史样的对比呢？
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如果把它说是二战前，是因为二战之前英国在衰退，美国还没有取代这个领导的角色。不过现在美国还愿意领导，哦，美国还有四国安全对话，美国还有英国跟澳洲，那美国英国要提供澳洲核武，然后美国在不管在欧盟，哦，在透过一些安全机制甚至包含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安全，美国都有办法在过去这一年多，哦，在这个供应链的重组或者是这个晶片的这个生产，甚至让更多的这个民主国家的议会，哦，这个访团到台湾来，然后在国际社会，哦，透过他的晶片法案，透过美国的国内的这些针对 5G 针对这个 APP 的一些可能会是对民主国家会产生干扰选举的这样 的这些软体，啊，美国都有办法采取制裁禁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在扮演国际领导的角色，甚至是习近平过去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印太地区，啊，够大可以容得下中美以及其他国家。那这个世界格局基本上我觉得既不是二次大战之前，也还不是冷战的时候这种两极对抗。那现在看起来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因为在这场俄乌战争里面中国跟俄罗斯走的是比较近。那是不是在美国的对应面真的有一个中国在领导的一个强大的集团来对抗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走到那样的一个局面。那只要美国愿意，这个全球还有一个强权国家愿意扮演领导，把这个国际的既有的秩序，这个行为规范把它维持住，不让这个独裁国家去更新或是挑战既有的规则，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国际的格局应该还算是可以在一个既有的秩序之下运作下去。
好的，继续请教王教授。之前我想念几位我们现场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再请您一并的来回应啊。这位现场的网友叫金旺，他说能够问出美中一旦闹翻谁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这样的问题的人一定是爱国的人，忧国之所忧，想民之所想，这样的话都被禁，可见治国之人的愚蠢啊。在这些只想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人的蠢人治理之下，国之强大无望，良药苦口，真正的爱国者被禁言，这是国之不幸。还有一位 Bill Zhang 他说，站在中国这边的可能不多，但是骑墙派应该不少，像是欧洲那些国家就很爱干这样的事。这个时候或许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还有一些推特上的网友他说 VY007 王，外交是软实力，取决于因素还是在经济层面，哦，面对中美竞争的时期说这样的话，很难不让人觉得他是叛徒。这是 VY007 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爱中 2021，这位网友他说，最近在中国网络上有极少数像傅莹这样的声音，但是支持对美强硬脱钩的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王教授，刚才有一些这个网友提到说，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在美中决裂或是这个翻脸的时候啊，是骑墙派？你怎么看？除了这个民主和集权的对抗这种角度来看，如果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经济因素的因素来考量的话，世界各国如果真的要选边站，是不是会有一些国家，像刚刚网友讲的，是一些某一些的欧洲国家会一边喊抗中，这个说我们民主国家，但一边又要和中国做生意，是不是有这些国家抱着这种骑墙派的心态呢？也想请教王伟正教授。
确实有，但是我想回到就是您主持人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中美真的闹翻的话，有哪些国家会跟中国站在一起？我想分两个层面哈，一个的话就是日常的外交和这个商务。那这样子的话，确实说，比如说你用一些指标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投票的记录啦，或者说他们这个双边的贸易的话，等等，那确实是有可能。您刚提到的，比如有一些国家，他基本上是民主阵营，但是他又希望能够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包括这个西欧的一些大国，比如说像德国啦、像法国等等，东南亚国家的话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如果说把刚刚那个问题推到这个最极致，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有战争的话，谁会跟中国站在一起，谁会跟美国站在一起？我想这个提醒这个观众听众，中国虽然有很多的所谓的伙伴，所谓的战略伙伴，所谓全面外交伙伴，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词，但是真正的他中国的外交号还是标榜一个不结盟。那反观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国的话，他跟北约的30个国家，跟这个在东亚地区，在印太地区的话，跟日本、跟大韩民国、跟菲律宾、跟澳大利亚，甚至于跟新加坡，都有正式的盟约。这所谓盟约是什么意思？我就指它的第5条。第5条讲的说，如果对这个盟约中间的一个国家的进攻的话，就等于对全体盟约的国家进攻。所以我们想象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中美不幸开战的话，那么中国等于是对向全世界开战，几乎了。就是说那个它等于对日本、对韩国、对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有这些中东欧国家开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如果真的闹翻到了兵戎相见地步的话，谁跟中国站在一起，谁会跟美国站在一起？
是的，王威正教授，这个问题很关键了。卢教授，如果美中不但是闹翻，真的是兵戎相见开战的话，究竟世界各国要怎么选边站？那您在台湾就不免一定要问您这个加入台湾因素怎么叩问世界各国如何选美中哪一边啊？因为如果一旦两岸开战，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欧洲的民主国家也说，我们的理念是跟台湾更相近的，我们支持台湾的民主，不受这个北京的威权侵迫，但是他们还是想跟北京做生意，而且并没有采取一个实际的行动和台湾来进行这个建交或者结盟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觉得应该如何解释世界各国的选边呢？吴正峰教授，
这个其实在过去这拜登2年来，其实美国也不希望他的盟邦、他的伙伴国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来选边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毕竟双方在这2年已经有建立护栏，然后大家其实虽然在气球之后沟通还不是能够很顺畅，那这主要当然也跟蔡英文要访美，然后习近平有3年任之后他到俄罗斯去访问，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大家不愿意见到的这个局面发生的话，那我相信就是美国可以动用很多的工具，有很多的手段，可以让他的盟邦或者是他的伙伴国家展现比较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事实上这3年我们看到在这个疫苗外交，在这个全球疫苗的火药库的提供上，去年拜登其实他是做到了，中国的疫苗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基本上让很多的东南亚国家改选欧洲或是美国的这个疫苗。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亲临，你知道这一次他到俄罗斯去访问，他所要扮演这个和平的制造者、调停的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有是后疫情时代他在转移过去这3年来中国防疫失败、中国房产出问题、中国的经济下滑这样的国内注意焦点的这样的一种手段。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以目前中国的这种 国际的这种外交的这种立场以及他的国家的实力，真的要选边站的话，他会屈居下风。
好，继续沿着这个台湾因素，让世界各国如何选边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如果刚刚说这个，北京如果攻打台湾啊，美中因此台海兵戎相见的话，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们先不要问这个世界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选边，但是像外交战你怎么看呢？最近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弃台投中吧，比琵琶别报，现在台湾邦交国越来越少，只剩下13个邦交国这样的一个国际现实，你怎么看在外交战的层面，世界各国？究竟是选哪一边？看起来好像还是选中国的，是不是还是稍微多一点？你怎么看？尤其是现在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又提出了双重承认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转换，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来看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选边呢？王维正教授，
首先在这个正式官式的外交，还有这个多边的外交的话，双边的外交，就是说传统的外交，你可以说这个洪都拉斯的琵琶别报的话，确实显现了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处境的艰难，那么洪都拉斯的这个转向承认北京的话，其实是也是美国在他西太平洋地区，对不起西半球，这个他传统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那个一个挫败，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挫败，而且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挫败，这是一个层面。但是你如果说从其他的那个层面来看的话。台湾的国际的身份还有它的地位其实是有提高的，因为比如说台湾过去几年的话，由于美中关系的主要由于美中关系的这个改变，然后台湾的民主的成就和它经济成就的话，事实上台湾跟很多重要的无邦交的国家，包括美国、西欧、日本甚至于澳大利亚的关系都有所改进。当然这些国家他不会把这个对台湾实际的支持在一时之间转变成外交的承认，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安全，比如说这个史无前例的在所有的这个双边的还有在多边的这个首脑的会谈的时候都提到说，台海的现状是国际的利益必须要保持等等，这是过去所没有这个见到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失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得。那么换句话讲说，如果中共真的是想要用武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可能不会像那个他对香港这么容易。
嗯，好的。那么卢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现在如果是美中这个变成是两极化，列成是两大集团的话，现在感觉上中共是不是也在去挖一些这个民主这一块，美国这为首的这篇墙角？尤其在刚刚提到说，洪都拉斯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小螺丝松动了。那现在呢，吴钊燮外长也提出这种所谓双重承认，是不是也想借由这种政策的转变来吸引更多的国家，能够在这种不管是法律承认或者事实承认的层面，能够再偏向台湾？这个方向呢，也想请您谈谈这个部分，您的看法。
这个洪都拉斯的断交，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状况确实很不好，然后他对台湾所开出的25亿美元的这个援助，包含20亿的偿还外债，这个确实不是台湾可以答应的，这个一答应下去，台湾其他13个邦交国有10个以上恐怕会要求跟进。所以这是台湾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对待这个友邦基本上是在该合作的地方帮忙合作，但是如果友邦是狮子大开口，或者是后面有北京的力量在煽动，在踏实外交，蔡英文的踏实外交，在不以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当然这个洪都拉斯选择跟独裁的北京，选择跟这个另外一边，那当然美国即使派出了这个陶德前去，可能是去洽谈，也还是没有办法挽回他们的洪都拉斯的决心。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台湾是不是在透过这个向斐济把这个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这个名称改成样子，这个是不是真的就符合是中华民国大使馆在斐济？这个基本上跟这个双重承认，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还没有达到那个空间。所以全世界的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如同很多学者讲的，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政府跟外交交往行为。那如果只是看邦交国，就看台湾的对外外交，刚刚王教授提到，其实台湾还跟很多的主要国家 这最近这一年多了，好多的议会的议长算团到台湾，有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过的。
嗯，
那表示台湾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对外交往的行为能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包含 G20 的国家里面，很多派在外国的外交官，基本上他们的薪水是很低的，他们甚至是连家属都没有办法一同赴任的。所以台湾的国家的这样的构成要素，或者是台湾对外交往的行为呢，基本上是不会因为洪都拉斯或是邦交国减少而让我们失去了国家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嗯，好的，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台湾的话题，尤其是这个马英九还有这个蔡英文，他们现在是个别在访问这个中国和美国。不过我们现在现场网友针对上半场的话题还是有很多的评论，我再紧要念几个，再请两位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进行一个非常简要的结论了。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一旦中美决裂的话，站到中共一边的国家就是那些和中共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的这些专制独裁国家，像俄罗斯、朝鲜、伊朗、沙特、委内瑞拉、古巴等非洲专制国家，还有一些深受中共地缘胁迫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他说算起来这好像也不在少数。哎，还有一位叫做 Hayata Ichio 这位网友，他说像是这个普京啊，还有这个朝鲜的火箭男金正恩啦、啊、叙利亚的巴沙尔，还有这个白俄罗斯、伊朗、也门、委内瑞拉等等啊，还有古巴，还有阿富汗塔利班，他认为也会站在这中共这一边。网友答案他说没人会站在中共这一边，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专制的阵营，不论是中共或是俄罗斯都是孤家寡人。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访问俄罗斯，要营造一种专制阵营存在的假象给民主阵营看看。中共和俄罗斯都需要通过这个反文明来凝聚自身，到处都是敌人。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上半场做总结吧，先请王维正教授。
就是这个回到您刚才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中美真的决裂的话，谁会站在中国这边，谁会站在美国这边？
是，
那么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铁杆国家，刚才还少漏了一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肯定是中国的一个铁杆兄弟，那么他们可能是在这个外交投票上会站在中国那边，但是如果说真正有了这个这个军事的行动的话，他们对中国有多大的帮助呢？我想希望说读者和听众能够从这个方面去思考一下，说中国真正好看起来好像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
交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也请卢振锋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
对，如果中美一旦开战，那选边对中国这一边的，我觉得在外交数量上可能会持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刚刚有这个网友说不在少数，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两个礼拜、两个月、半年这样打下去以后，支持中国或是真正能实质的支持中国的国家应该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其实也是中国不愿意乐见的。所以中美双方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愿意逼着自己的盟邦、自己的朋友清楚地展现自己的立场，所以大家基本上还是一样要给自己的盟邦跟朋友留一个比较充裕的一个战略空间。
嗯，好的，非常感谢卢振锋教授还有王维正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和卸任的总统马英九访中祭祖撞期，这是否折射出了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呢？稍后我们要继续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留言继续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 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启程出访友邦，过境美国纽约，和卸任的总统马英九访中祭祖的行程可以说是高度重叠，而且预计回程还将前往加州和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会面，并在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而马英九则是在南京拜谒中山陵的时候呢，提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创建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还提笔写下了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这八个字，强调追求和平避免战争振兴中华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那么蔡英文访美和马英九访中撞齐，这是否纯属巧合呢？在背后折射出的究竟是台湾内部的蓝绿较劲，还是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我们今天时大谈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伟正教授。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东您好，卢教授好。
另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的副教授卢正峰教授。卢教授，感谢您参加我们讨论。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的，也同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留言，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王教授，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会先抵达您所在的这个纽约，而且晚上就有一场侨宴，据说今天一早呢，支持和反对蔡总统的两派人士呢也分别在纽约的华文媒体上刊登广告来较劲啊。那么明天他的行程是会有哈德逊研究所给他颁发的全球领袖奖，届时与会的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那么蔡英文回程还会经过西岸加州会见麦卡锡议长，在雷根图书馆也发表一场演讲。您认为蔡英文这次过境访美，您有何观察重点呢，王教授？
首先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目前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元首要出访的话，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巧妙的包装。那么台湾目前在这个中南美，还有加勒比海，还有若干的邦交国，那并没有航线是直接从台北飞到比如说像瓜地马拉的首都或贝里斯的首都，所以过境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个话是也符合美国目前的这个政策。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过去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事实上这个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还有这个前任总统马英九他们都没有出国去，所以我希望说各方能够把这件事情把它给用平常心来看待。然后当然既然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所谓的过境的一个旅游的话，旅行的话，当然就是说要符合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至于说日期有没有撞期的话，我想这个是也要大家要考虑到说这个台湾当局的话在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前才解除了这个国民到国外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很多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些巧合，但是你从他们一个是现任一个是卸任，然后一个到美国和一个到中国大陆去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也可以解释成说是在台湾的执政者的话把跟中美之间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平衡一个巧妙的一个安排吧。那希望说这次蔡总统到这个美国的过境外交的话可以很顺利的进行，但在美国的话有支持他的有反对他的，这个是一个开放社会言论自由的一个常态。
好的，究竟这个马英九访中和蔡英文访美这是真的纯属巧合吗？稍后我还要继续来叩问两位，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过境访美行程，先请教着卢正峰教授，因为这一次应该是他在卸任这个两任的总统之前可能是最后一次过境美国的机会了吧，您认为这一次因为是最后一次了，美方会不会有一些跟他的默契达成任何的外交突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公开行程，您认为北京方面会怎么回应呢，卢教授？
北京会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应该还有机会在六月左右会再有一次，这主要是这三年的疫情让台湾还有全世界其实都没有办法旅行，那台湾不是只有在中南美洲有邦交国，台湾在南太还有一些邦交国，所以以过去的蔡英文过去七次的出访，应该在最后这一年应该还有机会出访，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还有机会。那这当然我觉得蔡英文这次的过境美国是大家观察的重点，那他是两个演讲，这两个演讲可能会凸显跟马英九这种到清明期间回到中国大陆祭祖，这是中国的传统，那另外就是是不是对习近平在这个第三任期开始，这个有人说这是习帝的元年，但是这个蔡英文到美国的演讲是到美国的这种智库，可能阐述的是另外的是民主人权，其他的这种普世价值，他可能会对于他的听众会是比较更多的是年轻人，或者是更多的对现代，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关注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主流趋势的结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随着马英九的这个先出发，所以媒体焦点会关注在马英九的出访，那但是可能是老调，但是蔡英文可能有办法创造出更多新的或者是展望未来的，那对于未来台湾在明年年底的或者是明年的选举，可能让年轻人有更多，也许是在这种民主价值的这种选择上面有更多清楚的认识。
好的，卢教授，刚刚您说这个马英九是抢先一步出发，的确是因为画面已经有很多，所以媒体也蛮关注的。就现在继续请教您这个一些细节吧，因为他除了去拜谒中山陵之外，在南京他也去参访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感觉这个马办的行程安排也都有一些特殊的蕴含在里面。譬如说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华民国，谈到了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当时的治国理念是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落实等等啊。那么刚才王教授认为说这是疫情之后的这个行程安排纯有点巧合，但是在台湾要选总统的柯文哲他说这个绝非巧合，想听听看卢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真的是巧合吗？
有巧合，这巧合刚好就是清明节真的是符合祭祖的一个时节，
不是特别安排啊？
对，那当然有特别安排，包含这一次特别强调的一些抗日的这些行程，凸显的就是我们过去强调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强调的是美国跟日本可能在应变台湾海峡的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的这种美日或者是四国同盟，甚至更多的这种小多边的，也就是说包含美国最近跟菲律宾跟日本，或者是日本印度跟美国澳洲的这些合作项目，都把台湾放进来，所以我觉得蔡总统的团队在这一次他的出访，然后他也同意就是让马英九提出申请之后尊重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不过这个北京是不是有更多的在行程安排上有要求马办，这个是马办自己应该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民众其实也可以感受得到，本来提出的是有红地毯，本来提出是正部级 的这些人来接近都没有，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这个时间是十天九天，这考验70岁的马英九的体力，那考验的这个旧的这些老旧的议题的操作是不是真的有它的续航力。
好的，继续我也要继续叩问王维珍教授，真的是巧合吗？这个时间也真的是重叠的太高了吧，就是马英九是先去一步，然后两个人同一天4月7号一个离开中国大陆一个离开美国，这真的只是疫情的安排，或是说清明节好像时间还没到啊。这个很多人认为说其实这个背后是不是不管从台湾内部的内政的蓝绿较劲，因为马上明年要总统大选嘛，两党都要这个争曝光度，或是从美中两国大国角力这种大环境国际的这个环境架构来看，好像都觉得这一次马英九访问中国跟这个蔡英文过境美国是有刻意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背后有政治操作，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王教授？
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他们的安排的来看的话，比如说可以显现出目前的执政党就是民进党他亲美和 反中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野党这个国民党的话，他可能要强调他比较能够经营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亲美和和中。那马英九在大陆目前的一些行程安排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强调的是两岸之间的一个连结，所以他在地点方面的选择，还有他这个场合还有时机的话，都是强调这个。那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在目前两岸这个兵凶战危的情形之下的话，能够稍微缓和一下。那蔡总统的话，他当然是很希望说这个能够强调这个台湾是紧固的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所以你说这两个中间没有这个是纯属巧合，时间上看起来好像纯属巧合，但 by the way 这个清明节是4月5号，所以马英九在4月5号这个祭完祖之后，扫墓完以后回来4月7号，看起来哈也说得过去。那这个是怎么讲，就是说言者有意，这个听者无心吧，看你怎么样去诠释。
那么卢教授你怎么看？刚才也提到说，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哦，先吴善杰不论说这个马英九在这个中国的访问，还有这个蔡英文在美国的访问，这两个画面同时出来说，究竟是谁比较能够有吸引大家的目光？但是之后呢，这背后的一些台湾民众的情绪，我们就要请教您了。因为刚才黄教授也特别提到说，台湾民众有所谓的亲美跟反美的这个倾向哦，也有现在出现一个所谓的叫做疑美论，这个疑是怀疑的疑。那么背后到底有没有北京的操作，刻意就是？是邀请马英九在这个时候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呢？现在连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都针对现在台湾闹的这样子的一个以美论出来做回应了。你怎么看台湾的亲美和以美呢？不讲什么，
台湾的媒体确实有出现亲美跟以美最近这样一个讨论的热潮。那这个 AIT 的孙小雅出来做发言，其实他们也注意到这个情况的发酵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所以出来做相关立场的表现，其实也就是在澄清，其实美国是坚定的支持台湾，台美是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个稳定的发展是坚若磐石。所以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评论，或者是有很多的报道认为说是北京有在背后在操作，包含国际知名像经济学人这种期刊文章都有在做这样的一种报道，但是这是台湾民主社会，它可以有让各种不同声音持续的表达或出现的，那我相信就是台湾更多的民众也在媒体开放那么久了，这么多的讯息不断在这种传达，民众应该也有很清楚的这种自我的澄清，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观察了。所以美国会在这一次蔡英文的出访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可能巧妙的，这种就是展现美国支持民主或是坚定支持台湾的这样的相关的动作，我觉得会透过这次蔡英文的访美，然后把这些讯息更多的呈现给国人来观察。
好的，王威正教授继续请教你。之前我们有很多网友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这个马英九出访中国和蔡英文访问美国这个撞期这个事情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念几个，请您一并的综合回应啊。这位YouTube 的网友白廷伟他说，除了访美之外呢，蔡英文也前往了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而瓜地马拉和巴拉圭在今年都要举行总统大选，未来这两国的新任总统如何看待和中华民国的邦交也值得思考。另外这位 Law Zen 他说，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中国的官员欢迎接机，蔡英文过境美国，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不欢迎接机？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过去应该是 AIT 的理事主席是有到飞机上欢迎的，这次 AIT 有一个新的这个理事主席 Rosenberg 可能也会出现来接待这个蔡英文，也说不一定。还有这位网友叫QD 他说，对不起，网友是习近平登机推手崔立维，这位推特的网友他说，他认为不仅是马英九，而且像是蔡英文、陈水扁都应该也去中国大陆访问，因为如果不想战争的话，那就用外交来解决啊，而且让中国人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中华民国，不是更好吗？这是网友的建议。还有一位网友 James 说，等着看去美国的那个讲几次中华民国，别输在中国的哟。这位网友 James 他应该指的是说，蔡英文来美国会不会也提中华民国，因为马英九在中国有提这个中华民国四个字嘛。综合以上的网友评论，想请王威生教授也简单做一个回应好吗？王教授。
是 我想，中国大陆的民众这一次对于马英九去访问的话，应该是高度的期待，而且高度感兴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去那里访
问，第一次有卸任总统到中国大陆访问，
对，而且他个人有很高的知名度，然后又怎么讲，就是说非常的 photogenic， 大家对他可能那个可能兴趣很高。那问题是，他这个去访问的话，跟在美国访问的蔡总统的一言一行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家拿来这个对比或者是关照。比如说，我觉得今天这个因为蔡总统的话，他到这个海外的来侨社来访问的话，哈，要侨社欢迎他的话，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求取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讲中华民国，但他讲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因为他在几次
的，
对对对，他在几次的国庆文告里面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是大家这个、目前台湾社会海内海外侨团最大的一个公约数，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我想这个是他跟马英九所讲的中华民国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这虽然都用这四个字，但是马英九讲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跟大陆有连接的这个中华民国，一个历史上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中华民国。
嗯，好的。那么卢教授，除了刚才我们几位网友的一些观点啊，包括这蔡英文也应该去中国大陆访问啊，还有这个比较两个人访问的行程，怎么谈中华民国，怎么表述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两边的表述之外呢，也想请教您，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看到马英九、蔡英文，还有这现在这个马上要来的柯文哲，还有现在正在华府的、正在华盛顿的郭台铭，感觉上好像两党台湾的蓝绿，然后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都在四月份接连拼出访啊，这不是不是已经在为明年2024台湾总统大选有点像是拉开帷幕进行暖身了呢？甚至好像听说这个民进党的副总统赖清德也传出要访美，为什么台湾政治人物要选总统都要先来美国来访问一趟呢？也想请教卢正峰教授。
先回答蔡英文，其实以前也表述过，其实他也愿意访问中国大陆哦。那当然就为了两岸的和平，就像这次这个马英九出访也是强调这个两岸的和平这个议题啊。那但是往往就是有前提性的啦，就到了这个大陆以后，到了中国以后，你也不能提中华民国，就像马英九刚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他的体制上面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有志于要去参选这个明年一月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可能潜在性的候选人，这时候都访美，那这个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这种既定，或者是媒体都会去塑造说，应该要去让美国知道他在对外或是两岸政策上的立场是什么，那去至少也可以去看看美国人到底对两岸的看法是什么，交换一下意见，那更何况这个可以让媒体来报道他的所有的行程。所以这么多人这个时候去访问美国，也因为到了夏天以后，整个进入了选举的热季，大家的行程应该都是在拉票了啦，就比较没有多余的时间到海外去跑行程。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这个赖清德也有可能出访，所以我觉得这就跟上一个阶段提到了蔡英文的出访跟赖清德的出访有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把台湾或是把中华民国台湾带到美国去，带到全球的这个媒体的报道的焦点。那大家到美国去访问，当然如果中国还要做一个配合的一个操作，也许他们也会接下来再访问中国。
嗯，
这个就是
不好意思，
拥有民主制度的人民可以有旅行的自由。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够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卢正峰教授二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您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蔡英文抵达美国了，美台有望外交突破吗？还有马云回国了，他能提振对华商企业的信心吗？由平章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并事先通过推特来留言参与我们明天的现场讨论。另外 VOA 最近也推出了电报平台，请您敬请关注。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两位来宾参与今天的时事大谈讨论，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